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4月2号，中国证监会等机构呢，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的工作规定呢，公开征求法律意见，预备呢为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呢进行跨境监管。敞开法律大门。彭博报道说啊，中国政府准备最早在今年年中给予美国监管机构对纽约上市的大部分中国公司审计底稿的全部的访问权限。北京官方的这一行动呢，被认为是罕见的让步。2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国家安全理由呢，禁止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国内企业向美国监管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呢提供审计报告。现在呢，北京认输，是否可以认为是在美国发出通牒以后的被动的回应？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就中概股的监管问题呢，互相缠斗了20年，北京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认输？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通盘的考虑？另外呢，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呢，除了要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师监督委员会审计标准之外呢，还必须证明这个公司呢不受外国政府控制或掌握，还要披露董事会呢共产党官员姓名等。从党和企业的关系来看呢，北京是否能满足这些披露的标准？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以上问题。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
小平同志好，各位观众好，陈教授好。
刘梦熊先生呢，来自香港，他是香港的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陈兆辉博士，陈博士您好。
小平好，刘先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兆辉博士呢，来自弗吉尼亚州目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副教授。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开始进入今天话题的讨论。这个事情来看呢，24号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它的一个英文的一个简写呢叫 PCAOB，它在一个声明中说呀，所以说从整体上来看呢，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政府是否会同意、准许或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可以审查中国的这个审查报告。但是呢，到这个4月1号的时候呢，彭博就开始报道中国政府准备给予中国给予美国的监管机构呢审查这个全部的访问权限，似乎这个变化呢发生的比较快。那么我想请问这个陈兆辉博士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有点让人出人意料的这种变化？
好，这个问题呢，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双方博弈了20年，对中国股这个公司的这个审计问题，现在终于达到了这个，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所以说的话呢，我认为呢，就是具体看，就是我们要是如果是就是抠下它的细节，就是看它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呢，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有就是话。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导致？就是从大的环境上面，从那个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情况下呢，再看一下呢，到底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在今天发生？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我在你们节目上已经讲了好几回了。我是这么看的，首先呢，就是说是对中国上市公中概股的上市公司，在美国的上市公司进行审计这个事情呢，一般来说的认为呢，是要防止他的那个作假就比方说是在瑞幸咖啡这个事情处理以后大家大家在讨论当时的浑水公司啦、瑞幸公司啊，这样大家就进行了一些比较热烈的讨论。但我认为呢，这个问题呢，这个跟作假的关系真是不大。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中概股在美国上市这么20多年，从它的作假的程度上面，还就是作假的这个规模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OK， 以前的话啊都是可以的，以前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美国不对中国审计公司的底稿进行审查，这些都没有问题啊。大家呢就是认为呢，就是你这个是个发展中的国家，然后你呢有些会计上面有些问题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经济实际上还是发展的这么多，而且的话大家对啊就是都在中国投资中国呢都赚了钱了，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可能都不是问题。实际上是真正的是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一步，就是说是美国对中国发出了就是最后通牒，就是你要是不你不公布这些相关的信息的话，我就会把你完全就是说是 delist 掉，就把你从美国金融市场就把你踢开了。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呢？实际上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的。我认为直接导致这个的原因，为什么要对中国就上市公司进行直接的审计的原因呢？让强迫他们公开的原因呢，就是中美经就是高科技方面的的冲突就是说是如果说是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假如说一个公司他说是我是军民科技，就是我要就是进口军民两用的科技，然后的话呢就是用于我们制造那个就是民用的产品。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知道就是说你怎么证明你这个是确实是个民用公司而不是军用公司。这个时候的话呢，那就是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产权的不透明等等这些原因呢，就造成了让美国人非常困难，就是做这个决定也很困难。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就是必须强制中国公司呢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信息呢能够公布出来。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这个呢是中美关系的从合作走向对抗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好，谢谢陈道辉博士啊。他说这个上市公司的造假的性质和规模似乎变化不大啊，但是最终导致美国要通牒的这个事呢，它是跟中美关系的这个宏观背景的变化尤其是高科技这个竞争和冲突的关系相关联的。那么刘文群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就是说谈了20年突然感觉北京在一夜之间就答应了美国的这个条件，那么这20年期间呢，北京呢一直就不妥协。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美国呢它首先呢是制定了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呢是这个叫外国公司责任法那么这里头就有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上市，你3年以内你不接受我审计的话呢，那么你就准备走人那么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呢，应该感觉到就是美国在玩真的了，但是呢似乎北京还是在批评美国，说你在搞这个监管的政治化还是不理美国的这个要求。那么到今年的这个3月10号的时候呢，这个证监会他就把5家公司呢列入了预摘牌的名单23号的时候呢，他又把微博公司放进去了那么到了24号的晚上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是这个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他发的声明说呢，有这么一句硬话，他说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么感觉到就是说美国在这种问题上是绝不后退，最好让北京感觉到我们不退已经不行了，美国人玩真的了，这个是不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林孟雄先生，
我觉得之所以在此时此刻中国证监部门了采取了跟美国证监部门的合作的那个态度这个放下了身段做出妥协其实是跟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这个是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前几年这个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记得有中兴事件有华为事件， 中兴和华为为什么会给美国抓住把柄来对他进行打击和惩罚呢？就是因为他们呢违反了美国啊对伊朗的这个禁运的那些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好了，现在来讲呢，美国就警告这个中国，如果你们来讲呢对俄罗斯啊这个采取一种那个援助啊，经济援助或者军事援助，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来去化解国际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啊，削弱它的效果的话，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呢，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那个企业啊，它呢在美国上市的那个企业当中，不少是央企国企，那么这些央企国企呢就直接受到中央政府的啊部门了的那个领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中国看到美国为了制裁这个俄罗斯啊，不是把他那个就那个从那个 SWIFT 体啊美元国际结算体系踢出去等等金融核弹的啊这个制裁5532项，也看到一些美国大企业的哪怕是血本无归，都要遵从政府的这个制裁令啊，从那个俄罗斯市场撤出去，表明了这个他们对价值观的捍卫，对国际敌视的捍卫啊，高于经济利益。所以呢，就从这里呢，就看到不可以跟美国啊来再这个去这个玩虚假的耍太极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要做出妥协。第二呢，就是内地的这个两年多来防疫抗疫里头是采取了很多的方针，以及过去一些年月里头啊国进民退的方针，已经对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构成了很大的打击。本来占5、6、7、8、9这样的比例的那些民营企业呢，去年倒闭了470万家，今年第一季度也那个倒闭了那个上百万家。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那个外资撤离潮、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债务爆包潮、地方政府里头的财税那个失血潮等等呢，变成如果中国的这个企业在内地上市啊，根本就这个集资融资很困难。另外，由于近年来一左二宅的这个政策对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呢带来很大的这个冲击，那么好多那个国际社会里头的成员认为香港啊它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自由法治的根基啊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觉得在美国上市啊融资集资啊，这个对于中资企业来讲呢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就觉得既然美国的监管的这个规定不是特地的针对中国企业，而是普遍一视同仁的，过去20年你搞了这个特殊化，现在呢要回到这个常规，回归这样的这个规矩，所以呢只不过说把去掉那个特殊化而已嘛。你那个250家公司没有去按照美国的要求去披露那么什么国家安全啊、国家那个机密啊、那个的敏感啊什么资料了、不予披露的时候呢，当中中国企业是占了227家。所以这种特殊化到了现在美国忍无可忍了。那么说中国看到整个的形势，大气候、大格局、小环境、小格局啊，这一定你要在美国上市，就要服从人家的规矩，入村随俗。所以所谓的妥协就是这个原因。
OK， 这个刚才刘梦熊先生点了一个这个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搞这个20年的这个特殊化啊，这个问题呢，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因为这个这是华尔街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每一家在纽约上市的公司呢啊他都要去啊接受他的这个啊审查。但是呢华尔街允许中国呢这条漏网之鱼呢啊20年的成为漏网之鱼，而中国呢又如何成了这条漏网之鱼呢？陈道辉博士，你能解释一下吗？
行啊，这个呢我当时一家之言有是完全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了。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以前呢就是当了这个所谓漏网之鱼，这个监管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方面了。我们从大的方面来看看，就是 就是从中国加入 WTO， 实际上很多事情呢，他们都做呢，都是都是不守这个当时的规矩的。OK， 这个在你们节目上我们也讨论过。所以说的话，所谓这个呢 ，exception 就是例外呢，这个当时是我是情有可原的。你从一个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的国家加入了世界的这种贸易体系，然后的话，你有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这是第一。然后从监管方面的话，中国当时从没有监管。你要知道，他一开始的话，中国的上市公司的审计这些呢，实际上用的都是就是国际上的会计公司来做的。后来的话，慢慢的，中国建立自己的审计公司了，然后才开始可以说是才进行了中国自己的一些审计的行为。所以说的话呢，在这段时间的话，他就说我们就是给你一段缓冲期。让你的话慢慢的适应，然后呢达到这个国际的标准，这个是完一开始的话是完全是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而且的话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投资中国方面呢没有亏钱，而且这些所谓的就是大家的今天所说的一些问题了，比方说就是作假的这些问题了。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是像这个 VIE， 就是可变利益实体等等这些问题呢，这些问题以前通通都存在的，没有对美国投资人造成什么大的问题。所以说的话，你既然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话呢，也就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只要是中美关系还像在向上发展，只要中国呢还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能够向上就是向前进。这些问题呢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为什么呢？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恰恰就是因为是中美发展呢，确实是走向下走了，走是逐步的恶化，然后呢，对这些问题就不能容忍了。从贸易战开始到今天的这个审计，不过今天的这个审计的问题呢，不过是贸易战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插曲而已。
好，谢谢陈兆辉博士的解读。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这20年的缠斗啊，怎么一夜之间好像就突然醒了啊？这个北京呢，从国家机密到信息安全，再到国家主权，最后到呢这个监管的政治化呢，一直在抵抗美国的这边的这个审计的这个要求。但是呢，这个最近的这个低头啊，让很多人得不到这个答案。那么有一个信息呢，我想问这个刘梦熊先生，就是3月16号呢，国家国务院军融委专题会议召开之后呢，证监会党委迅速去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这个国务院军融委的这个专题会议的这个精神，但里面就提到这个进一步提高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务实合作。然后呢，后面有一句争取尽快就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达成协议。感觉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国务院这个金融委在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关头在推进这样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跟国务院的这样一个决策机制里头有不有一个关系？我想听听刘梦熊先生的意见。
那肯定，这个刘鹤所主持的这个国务院金融委开那个会是我觉得是比较务实理性的，因为来讲呢，其实为什么来讲呢？中国在过去20年，在这个美国上市那个美国这个监管机构对他网开一面这个对于那个审计底稿监管数据都能够是这个脚眼开脚眼闭呢？这根据这个他本身美国在过去20多年。从那个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到支持他加入 WTO 等等呢，就希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发展了，就然后进入到社会的多元化，社会多元化，然后进而呢就是政治的民主化，最终呢就拥抱这个普世价值，这样成为这个国际社会里头守规矩的一员。这样，但是他们现在从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呢，就得出结论，他们是事与愿违了，就觉得过去20多年的这个接触政策是失败了，是养虎为患， 所以就是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就是不再给他这个所谓这个漏网之鱼啊，有漏网的机会吧，这是一个。但是从这个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呢，由于中美之间它本身那个根本价值观的那个分歧，加上这次俄罗斯撑的乌克兰里头呢，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暧昧态度啊，就感觉到不满和总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是说政治上跟那个中国划清界限，那个经济上跟他脱钩，外交上加以孤立啊，军事上加以围堵啊，这个趋势啊，那个来讲呢，北京的高层人士他们是看到了。所以刘鹤所主持的金融委员会里头呢，做出这个鼓励支持这个中国的那个公司到境外上市啊，就希望避免跟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里头脱钩。因为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能够腾飞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工业国，是由于坐上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快车，得利于美国给他开放市场，在资本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如果一旦脱钩的话来讲呢，中国就会回到闭关自守，就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局面了。所以呢，就是说像刘鹤这些务实的、理性的，包括这个李克强在内的这些国务院的系统啊，就觉得一定要这个面对这个现实，不能把那个意识形态啊、政治化凌驾于这个金融啊、经济这些的务实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来讲呢，这里是有这个大背景的。
嗯，这个务实派啊，这个战胜了这个意识形态派啊，应该简单那么说啊。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的陈朝辉博士，就是美国证券委员会主席加里啊，詹斯勒呢，他有这么一句话啊，他是在美国制定的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之后呢，现在该轮到北京来决定是不是让啊美国的这个监管机构呢去查这个会计底稿了啊。后面有句话，他说这样就可以确保相关审计标准啊符合美国的标准。那么这个事情呢，从根本上说，是不是就北京模式跟美国标准的一个对峙？那么最后呢，北京模式啊低下了头。
是这样的，就像我刚才说过，就是因为这个从一开始会计师就是审计师啊，就是上市公司的审计呢，中国的上市公司一开始用的呢都是就是国际的会计公司了啊，就是大家公用的，所以说的话呢他们进行的审计呢就是大家可以承认的。然后呢后来呢中国呢自己培养了一批审计公司啊，然后呢就把这些就是国际审计公司呢就把他们替换下来了，用的呢就是都是中国的审计公司。中国的审计公司的话呢，那就是什么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他们没有得到国际上的信任，就是你到底是怎么审计的，我们不知道。所以说的话，你得出的结果呢，我们也不敢相信。特别是在就是比方说是就是在公司治理的这些方面嘛，就是你的那个产权的结构等等这些东西，因为中国里面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有对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怎么把这些关系要厘清出来呢？可能很不容易。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就对这些审计公司，因为这些审计公司可能本身就是跟各级政府有很大的联系的。所以说的话呢，要重新确立这种可信度呢，就是还是有一定困难，就是用中国的审计公司的话。所以说的话，他们就说好。我无权，我们美国证监会无权要求你，中国公司呢，用就是国际通用的审计公司，但是我们可以审查你们的审计底稿，让你们确实做到，就是你们的审计的标准呢，是合规的，是符合国际通用原则。这样的话呢，能确保你们就是这个审计的结果呢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个呢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个比较。应该说是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以认可的一个要求，没有什么太过分的要求啊。但是的话呢，就是这么，你看就是这么小，就是不是太大的一个要求呢，也是通过了这么多年才进行执行。所以说的话，我又回到刚才的老话，这个呢原因呢确实还是因为是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从以过去的蜜月期走到今天的所谓的从可以说是一个合作，慢慢的走向对抗，由对抗甚至要走到脱钩这种的一个结局。
好，这个美国这个法律制定之后，就是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制定之后呢，大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预感，就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不会低下这个头啊。那么这有一个就是说中概股回归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讨论，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老刘啊，那个你所在的香港呢就被认为是有一个最大赢家的这个说法。那么这次呢，这个彭博社发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有这个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在美上市的公司呢，仍然能够维持它在华尔街的交易，又开始有种乐观的一种看法了。但是还有一种看法，就认为呢，就是说呢，考虑到就是说美国和中国的这个监管的体制的不同呢，许多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呢，最终还要退市。所以说对这个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这个上市的这个前景呢，看法显出了某种差异。那么刘先生你怎么看啊？
第一，有些人当时展望，如果中概股从美国华尔街退市的话呢，香港会成为大赢家。这种看法是这个没有根据的，也是肤浅的。为什么呢？很简单，那个香港的股市每天成交量平均是210美元而已，到华尔街一天的成交量是5000亿美元，是这个香港的这个20多倍。香港只是华尔街那个零头，这是其一。第二是什么呢？其实你一个中资概念股在华尔街上市也好，或者回来香港上市也好，这个捧常客来讲呢，都是那个国际的机构投资者或者那些投资者嘛。如果那些国际的机构投资者投资者们呢，对你的中概股在华尔街上市的时候呢，采取的不信任的态度的话，那你搬到香港来上市，那么国际的机构投资者他们也一样对你不信任了。好，第三呢就是什么呢？你来这个香港上市，香港如果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的话，它有个前提条件，就是香港必须要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香港要维持它的自由和法治的这个核心价值。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才能够是有一个根基嘛。但是如果你近年来采取一九二宅的一系列的做法，让那个国际这个社会里头觉得香港就是一国两制是名存实亡。那么如果是真的这个样子的话来讲呢，你不去拨乱反正的话来讲，那么香港本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会消失。人家会觉得你像马英九先生所讲的香港一国两制已死，你不把这个意向扭转过来，人家到头来就把你香港看作是内地一个普通的城市。所以什么中概股回归香港上市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那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那个你在美国上市就要按照美国上市的规矩入村随俗，反过来，美国的企业来中国投资设厂那个开公司，他也要遵守你中国的法律以及你的市场规矩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讨论到此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非常感谢刘梦熊先生、陈兆辉博士呢参加今天的节目。节目中呢，嘉宾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下次节目再见。